Vienna, where we had a lot of the major prosopographical database people in Europe attending. And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a major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why one make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their database. And so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I think, just to stress what really is extremely distinctive about CBDB. It's not like, and we'd like to think it is far in advance of the design of essentially any other biographical database on the planet, really. And what makes it different is that it is built to allow us to actually do the sort of systematic study that Lawrence Stone proposes for what prosopography is all about. Now, maybe what I should... suddenly realized I should have a split screen so that you folks can read the Chinese while I read the English. Mm-hmm. But in any case, this is... So prosopography, is Chunxi Zhuangzi Xue. Right? And so... So he says, if I can translate it back into English, but...
Or you can read from my computer.
Okay. Has Peter Bull foisted this slide on you before? Usually, I think this often shows up in many of his presentations.
I think the CBDB online system got the slide, but Peter never showed.
Yeah.
I saw that in the diet.
Well, it's in the user's guide, most definitely.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user. No,
it's
in English version.
Oh, okay. Well, the translation's in the...
I'm not quite sure, but...
So
it's here.
Okay, there it is. Okay, so... I'll brilliantly translate the Chinese. Prosopography is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mon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a group of actors in history by means of the collective study of their lives. The method employed is to establish a universe to be studied and then to ask a set of uniform questions about birth and death, marriage, family, social origins and inherited economic position, place of residence, education, amount and source of personal wealth, occupation, religion, experience of office, and so on. The various types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dividuals in the universe are then juxtaposed and combined and are examined for significant variables. They are tested both for internal correlations and for correlations with other forms of behavior or action. Okay. So this is the idea. This is what prosopography is supposed to be, in our judgment. So this idea of a method is employed to establish a universe to be studied. And this is where we get to database design. Because the point of a database is to basically build a universe of data. That's what you're doing. You've got a world out there. You've got a historical world. And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how do I represent this in data structures? And the answer tends to be that you think in terms of entities, right? Things, as it should be, that are connected to one another. And so if you go through historical experience, you realize there are certain types of institutions and sort of common large-scale structures that inform people's experience, right? And so the goal of a database like CBDB is to figure out what those large-scale structures are and that people are participating in, and then how to represent them as forms of data. So that's the task. Okay, so in CBDB, we have basically, how many do I have? Eight types of entities are the major ones. Kinship networks, right? And kinship and social networks. There's everybody has these kinship relations, but there's a whole system of kinship, of rights and institutions of sort of the family altars, the wufu system. I mean, something in which is sort of beyond the individual,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participates, and which shapes the individual's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Okay, so when you start out just describing who somebody's father is, grandfather is, cousin, wife, uncle, all these things. But that's just sort of, the individual. I guess that would be the gutti or something. But that all of that, when added together, actually ends up with this shruti, which is kinship. And similarly with social networks, right, are super individual. They have histories, they extend over time, individuals participate in them, and then cease to participate in them. Similarly, the office system, the official system, the issues of social status, painters have particular relationships and expectations and modes of being in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certainly places, since we have a lot of GIS folk here. And then sort of mode of entering service,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This is the newest addition to our CBDB, and we probably don't have quite so much data on it as we would like. But this is certainly things like Shuyuan, right?
Shuyuan.
Okay. That's why I'm speaking English. Yeah. And things like Buddhist temples, Taoist temples, academies. These are all types of social institutions. We'll expand it to even there's people who, for example, are concerned with orphanages, or hospitals, or even things like bridges. Because when in the Southern Song, the idea is that the local gentry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he bridges under repair. But the question then is that really, in fact, a large-scale system that sort of i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persists? Sort of, when does it start? How long does it persist? What can you see? In any case, we're just beginning to track that sort of data. We don't have sort of fine grain. In any case, once you've got these entities set up, then you can start looking at the interactions, right? So here's, for example, you've got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s, places, kinship, and office. And so we have, for example, officials from Fujian, right? Did they develop local kinship networks? Or were their kinship networks more local than those of officials from Zhejiang? And was this true throughout the Song, particularly in ours, can you see patterns that develop over time? And having a relational database structure allows you to ask these sorts of questions. What it does, it allows you to look at the interaction of all these different elements of social experience. Right, and so this really sort of it allows us to do precisely what Lawrence Stone is telling us we ought to be doing. This is the idea of these various types of information about individuals in the universe are juxtaposed and combined, right, through a relational database and are examined for significant variables. They can be tested both for internal correlation and for correlation with other forms of behavior or action. Okay. So, that being the case, this is distinctive for CBDB. You won't find it elsewhere. Well, you'll find it in 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of course, but there's that we have had some influence in other database design.
But we can certainly consider many of these databases structural derivatives of the CPU.
Indeed, we can, yeah. So in any case, so my goals, it was requested that I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you know, where I'm planning to go for the future with this. And basically, the idea is to extend the relational model as needed. The relational model was initially developed on Song Dynasty, and so we're a little bit unsure about whether we have all the entities that really matter and all the types of attributes for the entities that we need for Ming and Qing, or even for Jin Yuan, and just it's Liao. You've got various very different systems in the north than you have in the south. Is our data, are our data structures adequate to it? And if they're not, we have to change it. But that case, so that's basically extending and sort of improving the relational model. So that's one goal. Second goal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the next port of the system, which is to say that the Microsoft Access version of the database has a whole lot of functionality, way more than our current web version. And we need to preserve the functionality that reveals the power of a relational database in whatever we next develop for the web. That will be really, really crucial. And that's my story.
All right, shall we do questions at the end?
Okay, that's good. Take it away.
Cool.
What was on the other side?
Yeah, no, here.
You got through them?
Okay, here we go.那么我下面呢就尽量的用大概十五分钟的时间，我用汉语给大家做报告。那么结合我自己的研究，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可以用CPDB来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可以做哪些事情。那么我自己刚才说了，我的研究的课题是宋代的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 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事情是中国政治精英的转型，那么就中国政治精英的转型而言，这段话大家是经常听到的，这个是郑桥说的，说这个隋唐和这个隋唐以前和隋唐以后的情况有个不同。那么隋唐之前呢，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取，这个家世很重要啊，这个结婚的是这个缔结婚姻关系的时候，伐越。 门阀非常的重要，那么从我们这个宋朝开始啊，这个事情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么，所以郑桥等于说，唐代和唐代以前的社会精英、政治精英，跟宋代及宋代以后的社会精英的政治精英，有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同。那么，所以对，那么这个不同点，从郑桥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最重要的啊，就是 pedigree， 就是这个家世的问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大概几十年里面。 那么从西方，包括各种西方的学者，还有中国大陆，还有日本的学者，台湾地区的学者，对这些问题都做了重新的思考。那么我们更多的不是在看重谱系，而更多的看他们的政治这个社会行为，就是看这些精英阶层，比如说他们这个居住的模式。 他们是不是经常把家搬到开封或者是长安、洛阳的这些首都地区去住，还是留在自己的原籍地？那么他们的婚姻对象是他们原这个原籍地的这些其他的家族，还是首都地区的首都圈的其他的精英家族？那么等等，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把目光转到这个角度上来说，那我们就存在一个问题说。 那么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定义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话，那么唐代到宋代这段时间，这个转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么这个精英在政治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转型，到底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啊？那么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怎么样理解它的历史意义？那么。
所以最近也有一些书，那么这是当中的一本，是 Nick Taggett 谭凯啊，是研究九世纪的这个利用九世纪的墓志铭研究唐代的精英。那么我就用 CBDB 的这个 Access Version， 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query， 就是我让 CBDB 告诉我那些所有在唐朝九世纪左右做官的人，我根据他的 CBDB 的指数年，然后把这些人找到，然后来去找他们的跟他们有社会关系的人，或者是包括他们的亲属关系，包括跟他们有学术关系的人，以及他们有文字上的交往的人。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以后，然后就可以去把它放在一个可视化平台上去呈现。那这个地方我是做一个很简单，这也不算我的研究的一部分啊，我这个就是展示性的。那么这个叫 Pladio， 是 Stanford 前几年开发的一个在线的一个系统，非常简单，但也非常好用了。但是它的功能是有是比较少的。但是你基本上看到说，哎，不错，好像在 CBDB 的 data 里面也确实，那么这些唐代的精英阶层，他们集中在长安和洛阳地区，那么有一部分是在华北，从这个和硕三镇啊、到这个长安的这条走廊地带啊、到长安洛阳的这条走廊地带，也有一些在这个江南地区。那整个这个南方，就 CBDB 的数据而言，整个南方出生的唐代精英人士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他们的这个社会交往的关系也是集中在北方以及这个首都圈附近的。我自己的研究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个部分的。那我是从也是利用 CBDB 的数据，我没有去看比如说一个世纪的这些做官的人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复杂，你是上面这个做官的人包括宰相一级的人，包括到知县一级的人，是不包括这个地方的这个兵马监押啊之类的。那我就说，那我们就看1040年到1049年之间担任知州、知府、知军、知县，就是郡守级的人物，然后呢去比较1210年到1219年之间，这十年之间担任各地知州知府的人物。那么这个数据呢比较容易取得，因为 CBD 这个李志亮老师原来就去编纂过那个宋代郡守通考，而这部分的数据我们好多年前就全他的所有的几卷本的这个郡守通考我们全部的录入校对完毕，现在全部在 CBDB 的数据库里面。那么就可以把这两个十年的人啊，一个是十一世纪中期，一个是13世纪早期，把这两批的人拿出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群体专题学，你首先要建立一个研究的总体，你到底是看哪群人啊？他们叫做 the universe to be studied。对，那么这个就是这两群人，那我需要看的。然后我去看他们这些人，据我们所知，就根据 CBDB 的数据，他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是哪些地方的人。作为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概中层或者中层偏高层的宋代文官，在庆历变法这个庆历改革的这个前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一批人如果他们在1040年左右担任知州知府的话，那基本上可以确定说这些人就是这些人是在庆历以前进入到宋朝的文官体系里面去的。那我们看到很明显啊，就是在这几百个人里面，67个人是来自于开封，35个人来自于洛阳，那么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就很少。比唐代的情况好一些，就是唐代你基本上出了首都圈，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说寄生到这个中高层的文官阶层里面去。九世纪的情况都是这样啊，如果我们相信谭凯的研究的话。那么12世纪的情况，这个11世纪中期的情况就好一些。但是然后你如果看13世纪早期啊，南宋中晚期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些人是来自于这个区啊，那么最多的人是来自于福州，然后有一些这个应该是衢州，还是这个是衢州吧大概，然后我不记得那个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哪里啊，这是杭州，这是苏州吧大概。 anyway 反正基本上我们看到一个 pattern 是这个模式是首都地区，这里是杭州嘛， 首都地区是有很多人来自首都地区，但是这个人数并不比其他地方多很多。来这个大多数的这个知州知府实际上是来自沿海的整个的这些州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当然说，哎，他不可能来自开封了，或者是洛阳，因为北方他已经不是南宋的这个实际统治力所及的地区了。那么但是问题是，杭州并没有取代原来的开封或者是洛阳的地位。那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解读方式就是，沿海地区在南宋时候变得非常富裕，那么他们的这个财富可以用来做教育上面的投资，然后结合其他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在这个科举考试还有这个官僚在官界就可以有取得很好的一个成就。那么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大概看出这个北宋早期到南宋中晚期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话，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要问说，哎，那他们的关系婚姻关系网络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是一个对比图。如果我们看，那么然后那我们还可以就回到这个 CBDB 里面去，说，哎，我现在有这样两群人，那你告诉我他们的亲属是哪些？可以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也可以是他们的这个这个妻子的家庭的一个情况，看看。在1040年到1049年、1040年代担任知州知府的这些人，他们彼此之间，不是说认识不认识的问题，而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亲属关系，他们是不是互相互为亲属，有父子关系，有这个婚姻关系。那么这个是我们历史数据总是不完全的嘛，对吧？但是即便我们的历史数据是不完全的，我们看到这些郡守，在1040年前后，这些郡守彼此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基本上就组成了一个婚姻和家庭关系网。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叫我们叫做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视化呈现了。那么每一个圈，每一个圆圈就代表着一个人，在这张图里面有每一条线就代表他们之间要不有这个这个血缘关系，要不有婚姻关系。那么不同的颜色代表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所以当然最多的人还是来自于京畿地区啊，那么就是首都地区。那么也有一些江淮两浙福建出生的人都参与在这个婚姻关系网里面，所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然后这个牵扯的人非常多的婚姻关系网。如果我们看这个婚姻关系网里面最核心的一些人，那么仍然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多，包括欧阳修，包括吕公弼、吕夷简，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说，如果把它放在地图上会什么样子呢？放在地图上会是这个样子。放在地图上是这个样子。这个圈现在就不代表人了，代表地方。它越大，就是代表来自这个地方的人彼此之间互相联姻。同一个地方，一个 local marriage。那么这个线呢，就代表他们跟外地的人联姻。那我们看到这个11世纪中期郡守的这个他们的婚姻关系网络，实际上是很多他们这个 dominant pattern 一个支配性的模式啊，就是这个开封府居住在开封府和河南府，就是开封和洛阳的这个精英家族，他们彼此联姻，但是同时他们也跟来自于福建、来自于长江三角洲、来自于华北以及来自于四川的家族缔结婚姻关系。这个我先跳过这个。然后我们去看到十二世纪早期南宋中晚期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去看，哎，在这10年担任郡守的他们的婚姻关系网就是这个样子，非常的 fragmented。 对，就是一小群的人彼此有婚姻关系或者亲属关系，另外一小群的人有婚姻有亲属关系，这一小群的人有亲属关系，这些人有亲属关系，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亲属关系。首先我们的数据是不全的，所以这个数据上历史数据，所以实际的情况可能比这个他们关系可能比这个要密切，但是仍然我们去跟十一世纪的情况比，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 对吧？这是十一世纪的情况，这个是十三世纪早期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哎，那么这是他们的核心的一些人啊。那么比如说这个余杭孙余义景是四川的那个余允文的家族，啊，这边是这个史弥浩史弥远的家族。那么想，那么为什么说他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比较密切，背后有没有什么逻辑？那仔细，如果我们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地区的话，基本上看到这一片蓝色的人是两浙的，绿色的人是福建的，就是两浙福建的一个群体，还有一个四川的群体，红色的就是四川的，啊，他们也不是说跟两浙福建没有亲属关系，但是他们也有，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划分成了两浙和福建，两浙福建是一群人，然后这个四川地区是一群人。那么我们可以就是更进一步的去看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两群的一个四川部分，一个是这个福建两浙的一个部分，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哦，我们得出了是这样的一个，放在地图上会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大部分的四川家族，然后跟这边的一些家族有关系，然后这个基本上是江西和福建北部的一些家族啊，他们彼此之间有婚姻关系。那么而福建两浙地区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地方家族彼此联姻。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东西说得太极端，像这个韩明士教授原来讲的说，这个南宋的这个家族他们就是 local marriage， 他们只跟当地的家族联姻，其实也不对。因为你看他们这个跟外府的这些家族联姻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也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再细分成不同的三四个小群体的话，我们就要用一个社会网络分析里面叫做 modularity analysis， 去给它分成更密切联系的几个小群体的话，也不是说这些人比如说来自于明州，这些人来自于台州，这些人来自于另外一个什么州，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看到有这群的人，既包括了明州的大，当然主要是明州的，就是今现在宁波的庆元府的人，那也有些台州的，也有些福州的。那么我们如果看这个黄色的这群人，他也包括庆元府，也包括福州，所以并不是说庆元府的人抱成一团，然后福州的人抱成一团啊。那么他们这个跨府跨州的这个关系仍然还是密切的，所以那个主要的这个就地理范围上来说，它这个主要的分歧还是出现在一个四川的一个群体跟这个两浙福建的这样一个官僚群体，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那下面我就稍微很简单的讲一下，我博士论文的东西跟这个很像了，就是我那个部分是专门看四川的家族的，我就看这个地方是看四川的家族，这个四川出生的官僚士大夫，他们在去世以后，他们被葬在什么地方？因为他葬在什么地方，基本上他家的子孙后代基本上就会待在那个地方了，算是他的一个迁徙地。那么他们基本上是被葬在开封、河南、京兆府，还有一些是在扬州，就是沿着大运河，还有这个北宋的首都圈。那么1090年以后，他们基本上是就是葬在四川，啊，他们已经没有兴趣跑到这个开封或者是南宋的杭州去了。所以，然后我们看他的任官地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在北宋1020年以前，他们的任官地很少在四川，基本上是在首都圈，然后沿着大运河，有一些是在这个福建啊，这个广东、广西、湖南那一带。那么到了1020年到1059年之间，我们就看他们开始有很多人在四川地区做官，但是有很多人是在北方，还有在长江中游这个地区。但是你到了1050年以后，1059年以后，基本上就是王安石变法前后。他们大多数的人基本上一辈子的任的这个地方官都是在四川啊，有个别的是在这个应该是京兆府，就是现在西安，其他地方很少。 到了南宋的话，他们即便是他们不可能到北方任官了，这是明确的，但是即便是在南宋的其他地域，他们也很少出来去担任地方性的官职，知州知府什么基本没有，偶尔他们会到这个中央政府去，但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在四川地区任官的一个家族啊。这个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李俊三个例子，这是田西田西是这个真宗朝的人，太宗朝真宗朝的人啊，他们是他的任官也是这样子。刘光祖和李俊都是十二十三世纪的人啊，那他们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刘光祖好一些，刘光祖有些其他地方在就在其他地方任官，但他仍然四川地区是他主要的活动一个范围。就跳过去这个部分。那所以你去看四川地区这个家族的婚姻关系网，你发现一个同样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就说，嘿，那么在1050年之前，他们的婚姻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红色的不是四川人，蓝色的是四川人，浅蓝色的是祖上是四川人，但是后来迁出来了。像陈醒华这个家族，他们就是宋朝占领四川以后，965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阆州就迁出去了。那么范家也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些人迁出四川以后，基本上就参与到了跟非四川家族一样的一个全国性的婚姻关系网里面去。这些人包括了华北来的韩毅，包括吴越国来的这个钱氏家族，包括了宋代的皇室，包括北方的吕蒙正家族，这个曹氏家族，山东那边的曹氏家族。那么留在四川的人非常的少，而且这下又经常是没有什么是没有，他们的后代才开始在宋朝做官，而且他们之间彼此联姻，跟这个基本上是全国性的这个士大夫官僚的婚姻网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所以但是到了1050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的联系就非常多了。那么全国性的婚姻关系网是全国性的婚姻关系网，那这些是另外一群人。那么四川本地的家族，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有自己的婚姻关系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说，我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就是，大概在1040年到1090年，大概就是11世纪的中晚期，不用等到北宋灭亡，他们这个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东西呢，我想可能是跟科举有关，在这里我就不展开讲。那现在就是说，我是把答这个东西出来作为一个案例，来解释傅勒教授前面讲到的这个群体传记学的问题，就是。这个部分的研究我们不是关注于那些最有名的人，比如说王安石、李白、朱熹，而是看一群人。那这一群文官家族，每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但是你把它放到一起，似乎有一些 pattern， 有一些模式可以告诉我们更广阔的这个时期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的四川的部分的数据呢，是来自于墓志铭，对不对？这个大家做历史都比较熟悉，因为墓志铭给我们都很详细的，比如说他的姓名啊，他的家族的原籍地啊，那么他们家族的迁徙情况，那么他们祖上的父系的三代啊，他们自己的儿子女儿，尤其是女儿的婚配状况，还有他们最后的安葬地，这个就代表了他们家族未来可能会在哪个地方去居住，还有他们自己的有没有去参加科举啊，做了哪些官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我把这个叫做 data repository approach， 我们把一个历史的文献当成是一个数据的储藏库，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呢，我们不用去管它的之间的表述的方式，而是把数据给它抓取出来，然后建立一个 entity relationship model， 一个实体关系模型啊，一个关系型的数据库，里面是实体，有实体之间有关系，人是一个实体，官是一个实体，这个人去任什么官，那么这是人和官这个实体发生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用这种方式来理解。那这就是 CBDB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data organization 的一个 model 啊。所以一方面你这每张表建立一套是用来描述一个实体的，那么这 by augment 是一个人，对不对？我们用一个 ID， 就是你同名同姓的人有，但是 身份证号码相同的人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一个 unique identifier。 然后对这个号码我们有一个描述，是描述这个实体的属性啊，他的姓名，他的出生的时间等等。官我们也我们官也有啊，比如说一个 ID， 我这里没有写出来，那么官也他有个 ID， 那么也然后这个官他的这个官称是什么等等。那么任官我就可以用人的 ID 和官的 ID 在某一个时间段发生了关系，用这种方式把它给表述出来。那这个好处，这就是 CBDB 一个最简单一个 CBDB 的一个模型啊， CBDB 要比这个复杂100倍啊。那么这个好处就是一旦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说我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去进行查询，说你告诉我所有在这个地方担任支州的所有的人，对，或者你不用指定，所有的这个 place ID， 所有的地区担任支州的人，然后你抓到这个人之后，就把这个人再反馈到这个记录他这个籍贯地啊，或者是迁徙地的这张表里面去，说，哎，那他跟哪些的地址发生了迁徙，或者是安葬，或者是居住之类的关系？那这样，或者是你拿这些人，你不去查地址，而去查他有哪些亲属，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你就有这样一张表。那么 CBDB 的这个好处是比历史文献更厉害，那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找到了吕夷简和王德用，他们两个都是1040年左右担任知州的人，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也不算远，因为吕夷简的儿子吕公柱，他的女婿叫陈嗣公，他的女婿的另外一个，他后来娶了另外一个一个老婆，这个老婆是王德用的女儿。那么这两条信息，这条信息吕夷简和王德用这个关系没有在历史文献上有直接的记载，这个是 CBDB 去抓取，先去抓取了这个吕公墓志铭里面的材料，这里面说，哎，吕夷简有个儿子叫吕公柱，然后另外一个有王公形状，我说王德用的形状，它里面说王德用有个女儿嫁给了陈嗣公，那么但是你到了 CBDB 里面去，你先开始找吕夷简，找到吕公主，就会再去找到陈嗣公，就会再找到王德用，然后你就会找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就会说，哎，那到底哪些才算比较近的亲属，那这个你就可以去计算，你去可以定义把这个关系是拉得比较远一点，还是这个范围大一点，还是小还是小一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是干嘛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关系型的数据库，里面有我们的数据，我们把它抓取出来以后，结合我们的 GIS 系统就可以做出地图来，或者我们不用 GIS 系统，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视化呈现里面去，我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亲属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 GIS 和这个社会关系可视化呈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在地图上描述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图，然后可以，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分析，去了解宋代的这个社会关系的一个情况。啊，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Thank you both so much again for your presentation.